109第一节轰炸德国。经过这几次大规模轰炸，报得出德国依靠地面导航的夜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英国轰炸机并不是单机闯进夜战区域，而是以密集编队冲破德国的所谓滑盖床。本来滑盖床只能指挥一架夜间战斗机，即在导航军官引导下发现敌机。夜战部队在那天击落36架敌机，从而创造了击落敌机600架的记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1000架飞机只损失36架是无足轻重的。哈里斯当时已做好损失50架的思想准备，而丘吉尔则估计得损失100架。这个大机群共有40架飞机没有返航，另116架飞机受到程度不同的损伤，他们大都是被德国的防空炮火击中的。在一次空袭中，出动的飞机越多，轰炸的效果越好，自己受的损失越小。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德国第12航空军军长兼夜间战斗机部队总监约瑟夫·卡姆·胡贝尔把加强夜战部队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夜战区域从荷兰和比利时扩展到德国纵深，增加了夜战大队的数量，研究出一种用一个滑盖床能引导2至3架战斗机的新方法。但是卡姆·胡贝尔在理论上仍然没有跳出以前的老框框，要完成他提出的这个研究项目得花费几年的时间，所以对现实来说毫无意义。空军总参谋部片面地认为，只要能在苏联打胜，事态就会好转。在没有打败苏联之前，空军的重点无论如何必须放在东部战线。苏联的战事按计划本应在几个月内解决问题，可是如今不知不觉已经拖了一年，何时完结还遥遥无期。每当战斗机部队总监阿道夫·加兰德费尽唇舌地劝谏戈林不可忽视本国的国土防空问题时，戈林总是不耐烦地回答说，要是把我的空军都调回来，这场戏也就该散场了，真的到了那一天也就不用搞什么防空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先把俄国佬尽快消灭掉。助长空军首脑盲目乐观的因素之一是防空战果的扩大。1942年6月25日夜，德国夜战部队一举击落了空袭不来梅的1006架英国轰炸机中的49架。昼间战斗机的战果也向敌人表明，它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42年4月17日下午，12架英国的四发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中队长 J.D. 内特尔顿的率领下，斜穿法国飞向德国的奥格斯堡。他们这次的轰炸目标是该地生产潜艇发动机的 MAN 工厂。像这样的精确轰炸只能在白天进行，因此编队在整个航程中都采取低空飞行，避开了德国的预警雷达。可是当他们到达巴黎南部的时候，却被第二里希特霍芬战斗航空团的几个中队追上。经过激烈的空战，英国的兰开斯特飞机被打掉4架。里希特霍芬战斗航空团第5中队的波尔中士在这次空战中为该团赢得击落第1000架敌机的胜利。由内特尔顿率领到达奥格斯堡的飞机只有8架。黄昏时分，他们向 MAN 工厂投下炸弹，这时鹰击又被防空炮火击落3架。最后靠夜幕掩护返回英国基地的只有5架飞机。诚然，英国空军的这次行动非常勇敢，不过为了使德国工厂暂时减产而损失掉7架四发轰炸机，未免有点得不偿失。经过这次事件，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更加坚信实施昼间轰炸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夜间轰炸军事目标不可能很准确。英国在开始轰炸时也并未指望它，只希望达到大面积杀伤和毁掉每一座城市之目的。哈里斯写道，当然最好是炸毁敌人的工厂，但是我们并没有专门把那些工厂作为夜间轰炸的目标，因为我们的本来目的是炸毁市中心。就这样，1943年德国本土空战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1943年1月21日，北非的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 跟在卡萨布兰卡的一排排白色屋顶上。在这座城市郊区的一座豪华旅馆里，正在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走进旅馆的半圆形大玻璃窗，可以平眺大西洋的美丽风光。阳台上的门一打开，便可听到附近海滨传来的阵阵波涛声。就在这远离欧洲战场的美丽地方，决定了德国今后的命运。美国总统富兰克林蒂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在盟军总参谋长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字。此后，这个卡萨布兰卡殉命常常被人们称为是对德国城市判处最后死刑的布告。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内容，你就会感到这种解释有问题。下达给英美轰炸机部队司令官的训令的开头说，你的紧急任务是破坏和打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同时打击德国国民的士气，削弱其武装抵抗的能力。训令没有停留在一般原则的论述上，还具体地确定了在天气和战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攻击目标的顺序：一、潜艇制造工厂；二、飞机制造工厂；三、运输部门；四、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五、其他军需工厂。显然，美方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主张对军事工业目标进行昼间精确轰炸。但英方在这里也不想抹杀夜间轰炸能破坏整座城市的战绩。据丘吉尔本人说，他在会议期间曾同住在英国的美国第八航空队司令埃克将军进行过磋商，劝他改弦易辙，实施夜间轰炸。但由于埃克始终不肯改变态度，最后只好让步。丘吉尔说，我决心彻底改变战术，收回反对用空中堡垒式轰炸机进行昼间轰炸的意见，让埃克打头阵，美军执行了这个训令，而英军却拒不执行。事情从来如此，最高一级搞的训令到下面具体执行时总是留有余地，也就是说各有各的解释。因此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中将决心继续沿用以前的战术。既然训令上明文规定在天气和战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攻击重要的军事工业目标，那么只要借口英国的战术条件现在不允许那么做就行了。美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白天和德国防空战斗机交锋，既然你美国不听忠告，到最后被打得焦头烂额，可不能怨天尤人。英国空军一如既往还是在夜间轰炸德国城市。训令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要打击德国国民的士气吗？对大规模轰炸德国一事，哈里斯中将是这样解释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结果完全排除了人道方面的障碍，我现在可以放手进行轰炸。第一个打击目标是埃森，英军以德国的军事工业为打击目标，也只有从这里下手，因为克鲁伯的大工厂正好在埃森市中心。1943年3月5日夜，温室高速轰炸机揭开了这场空战的序幕。在英国本土雷达站的引导下，这架已是高速轰炸机首先在卢尔河畔的这座大城市中心投下了黄色照明弹，为后续的重型轰炸机部队指明航向。在轰炸时，这架潜导机一直用红色和绿色照明弹为轰炸机部队指示目标，但是向目标中心5公里范围内投弹的只有153架双发和4发轰炸机。据说这次英方共出动422架飞机，其中只有367架到达目标上空。尽管发现和指示目标的技术比较先进，但如果要求必须命中特定目标的话，那么夜间轰炸究竟有多大价值，倒是应该打一个问号。当然这次轰炸给居民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尤其是克鲁伯工厂周围的住宅区破坏的最为严重。在空袭的38分钟里，有1014吨炸弹投到了市区。英国皇家空军就这样开始了卢尔之战。从3月5日空袭埃森开始到6月28日夜出动540架飞机再次空袭科隆为止，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的旧市区被炸成一片火海，伍佩尔塔尔、波鸿、多特蒙德等大部分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鲁尔，由于有雷达引导的潜导机指示目标，才实现了对特定目标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轰炸。但是哈里斯中将并不满足，他要把对城市的轰炸扩大到整个德国，南到曼海姆、斯图加特、纽伦堡、慕尼黑，东到柏林和施切清，北到是布莱梅、威廉港、汉堡和基尔。1943年3月初到6月末，德国防空炮火和夜间战斗机的成果虽然进展缓慢，却在稳步上升。英国正式发表的文件中说，以前我们总以为德国城市毫无抵抗能力，但现在我们感到这些城市正在变成一座座真正的要塞。随着英国轰炸机编队航线的不断延长，在飞往目标途中势必通过德国夜间战斗机的防区，这样德国就获得更多的战机。光是1943年4月16日夜，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那一次行动中，327架飞机就损失了36架，重创57架，整个损失为 28.5%。 5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轰炸艾森，英国皇家空军出动518架飞机，被击落22架，重创113架。5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轰炸伍佩尔塔尔和布莱梅，在返航途中被第一夜战航空团的几架 Mi-110 式飞机一直追到海上。这次轰炸，英国皇家空军出动飞机719架，被击落33架，重创66架，其中大部分是被防空炮火击伤的。6月14日晚至15日凌晨，空袭奥布豪森，出动飞机203架，被击落17架，重创43架。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损失与日俱增。经过四个月的鲁尔之战，战果如下：英国轰炸机共出动18506架次，被击落872架，另有2126架飞机受到程度不同的损伤。夜间轰炸机竟被击落872架，问题相当严重。但是，如果从实际出动架次来看，损失不过只占 4.7%， 因而像哈里斯这样的人是不会吃惊的。他仍在继续备战，以便对德国进行更沉重的打击。德国受到连续四个月的狂轰滥炸，然而结果究竟如何呢？诚然，许多城市被炸毁，可是目的达到了吗？德国的工业被摧毁了吗？国民的士气低沉吗？没有。在7月13日对亚琛实施了大规模轰炸之后，夜间轰炸处于间歇状态。英国空军需要休整，哈里斯准备给德国以更大的打击。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